好，基督的人生，基督的人生是最丰盛的人生，对吗？有朋友和伙伴是一件美事。许多时候，人是不断的追逐世界的事物，可能已经拥有许多了，却觉得不足够，不断的追求更多。这个呢，就是不知足。知足的人会为到所拥有的感恩，会去享受所拥有的，更重要的是会分享给朋友。提到朋友呢，朋友有许多种，能够是伙伴的朋友，一起劳碌，一起走路，同甘共苦，是人生一件美事。俗语说，得到一个知己，死而无憾。真的啊，知己是很亲密的，可遇不可求。朋友、伙伴却比较容易。盼望你跟我都有伙伴，也有好的朋友。在前一章、第三章，我们就记得呢，传道者就提到在审判的地方出现了奸恶的事情，也是说在法庭上有不公义的判决。那么当不公义出现，就是会有人受到欺压。就是欺压这个概念呢，第四章就继续发展这一个事情了。第四章就分成两段啊，第一段呢，就是一到十二节。哦，你们可以啊，对啊，这个你们就看着这个大纲啊，一到十二节呢，就是第一段，讲到人世间存在欺压、嫉妒还有孤独。我们就再来看一到三节，传道者说：“我要转念。”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，看啊，受欺压的流泪，且无人安慰。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活人，并且我以为那未曾出生的，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这三点呢，就指出人世间存在了欺压，而且呢，人的生存是无赖的。所以第一节呢，他就传道者就为到弱势的人发出一种的叹息，他说：“看看受欺压的流泪。”无人安慰他们，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无人安慰他们。请留意，两篇的无人安慰他们，都指被欺压的人。和合本呢，就多加了一个也啊，也无人安慰。其实呢是不需要的，令到我们误会，以为那一些欺压人的。也无人安慰他们，其实不是。传道者呢用了两次“无人安慰他们”来强调无人安慰那一些被欺压的人，他们是很无助的。那留意这里呢，传道者没有鼓励我们去安慰受苦的人。也没有站出来行动，保护被欺压的人。他只是说：“哎，我赞叹那已经死的人死人了，因为他们比还活着的人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死的人不会再被欺压嘛，对吗？”他继续说了：“我再想一想呢，我认为那一些未曾出生的。”比死的人活的人更好，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被欺压，也没有流泪过，连日光之下的恶事他们都没有见过，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痛苦。其实呢，传道者的说法是很悲观的，他没有想到有所行动或鼓励我们寻求神。好了，四到六节呢是信的一段，由第五节吃自己的肉来连接上文的。吃自己的肉当然带有死亡的意味，对吗？那么就呼应了一到三节中的第二节，那一些早已死的死人。那请留意四到六节呢，可以转一转 PowerPoint 吗？这三节的经文呢，刚刚有正、反、合的意味。首先是正，这是第四节，他说各样的劳碌和各样精巧的工作都是出于人与人的彼此的竞争，这个也是虚空。就是说传道者看见为什么人劳劳碌碌的来工作呢，原来呢都可以追溯到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或嫉妒，英文就是 envy， 这个是蛮有道理的。当你看到朋友的房子有1500尺，你就说好，我要努力，我要住2000尺的。当你看见同事年薪10万美元，你说我也要奋斗，我要拿到更高的收入。你看到那个弟兄住在有钱人的区，你就说好，我也要奋斗，我要住在豪宅。那这一些话呢都可能没有说出来的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很风光的时候，自己的心中就有一种顺溜溜的感觉。传道者就说这种的心态和追逐是虚空的，也是不丰。这个是正反。那么反是什么呢？是否我们就是不要劳碌奋斗呢？效法陶渊明退隐田园又怎么样呢？我们记得陶渊明就是不为到五斗米来折腰，这个好吗？甚至效法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，他呢就不务正业，每一天晒太阳。皇帝来到探访他的时候，他也说请你站开，不要挡着太阳。我们知道呢，开创世界首屈一指化工业的 DuPont 这个人呢，美国的，有一个儿子，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执着家道丰富，不务正业，吸毒，放纵情欲，醉酒，什么技能都没有，导致后来呢父亲跟他断绝了关系。中年的时候呢，他就住在美国的费城，就是东部的 Philadelphia 一个贫民窝里头，身体很枯瘦，很瘦弱瘦弱，还有呢与同居的女友都不能戒掉毒瘾，又患上艾滋病。那这个呢正是传道者所说的第五节，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。吃自己的肉的人就是不愿意劳碌工作的，也不会跟人来竞争，他们懒惰，懒惰到只会吃自己的肉，那么结果当然是死亡了。好了，正反我们都谈过了，合是什么呢？ 和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做。那么呢，传道者就写下第六节：一手甚满，得闲安宁，胜过两手抓满，劳碌不丰。就是说，我们能够有所拥有，不应该是出于竞争或嫉妒，而是可以有时间和心情去享受其丰富的。这一种的拥有在数量上可能不多，但却是最丰盛的。的确，追求钱的人永远赚不够钱，追求名的人永远得不够别人的尊重，唯有知足的人最享有钱，也最享受名誉，而且呢活得最丰盛。那这个就是日光之下享受生活的智慧。中国有一个谚语，你们都知道了，知足者贫亦乐，不知足者富亦忧。富有还是非常的忧愁，对吗？这个呢就呼应了传道书四章六节所说的，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好过强过满了两把劳碌不丰。好了，所以这里我们要问问自己了，我们是一个知足的人吗？我们在劳碌不丰吗？我们是不断的追逐成功和财富吗？还是我们懂得知足，享受已经拥有的呢？第七节开始另外一个段落，传道者又转念，他看见太阳以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情，就是他看到有人孤单无一个人而已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兄弟，竟然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。真的没有儿子，你为什么那么劳碌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劳碌到自己对自己说啊，第八节，我劳劳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传道者就说，真的，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这一种人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家人亲戚，却不断的劳苦，很可怜。更可怜的，从这些经文我们了解，他们没有朋友，他们只会自问，哎，我劳碌刻苦到底是为谁呢？可是他们不觉得需要朋友，所以没有去结交朋友。你见过这类的人吗？是有的，我就见过。我以前工作的时候，一个男生非常有才干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儿子，每一个放假他都回去工作，赚了很多的钱，还是不断的工作。而且我发现现在的社会科技把人变得越来越孤独，人可以从手机得到许多的资讯，对吗？可是你发现吗？朋友越来越少，朋友越来越少。那么呢，在九到十二节，传道者呢就提出朋友的重要。他说：“有伙伴比孤独好，就是只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也会使我们的劳碌有美好的果效。”这个美好的果效呢，不一定只 劳碌有丰富的回报。我相信他举到劳碌的过程中有享受，就是同甘共苦的那种同和共的友情，就是在跌倒的时候有人扶持，在夜深人静休息的时候有人共枕。那这一句呢有一个独特的背景的，因为呢在古代进贡的地方远行是带有危险的挑战的，路上有强盗，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赶不上上阵，那么呢就要露宿旷野了，忍受寒冷和野兽的触目，那么两个人同行就安全了，美好得多了。就是在杏叶下在旷野露宿，两个人在野地上同睡，也可以一同来取暖，度过寒冷的深夜，对吗？如果路上遇上恶人，要被人欺负时，有人患难与共，也可以一起来抵挡。那么一个人单身呢，就很容易被人欺负了，抢夺了。所以他就说，有人共生，孤身一人，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。真的，这一种劳苦的回报是最值得回味，最令人觉得满足的，对吗？你回顾你过去的人生，曾经有一段路，有一个朋友帮你一起走过去，你最满足的是他陪你一起走，而不是一定需要走得对或拿到很多的钱，对吗？我们就发现串联一到十二节的主题是劳苦中朋友的重要。我们可以再看看一到三节呢，就是被欺压和欺压人的虚空，因为他们没有朋友的安慰。四到六节呢，就是朋友的成就推动人的劳苦，这个呢是虚空。七到八节呢就提到淡淡劳苦而没有朋友的虚空，那么呢九到十二节呢就提出劳苦中有朋友的美好。我们留意到九到十二节呢讨论的都是以一或二来描写的，所以他就说有人共生，孤身一人，对吗？一或说两个人同睡，就是二。但是呢去到第十二节的尾呢就出现三的数字，他就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截断。那么呢早期教父觉得很奇妙，为什么出到这条三呢？他们就认为传道者呢就预先指出神是三一的啊 Trinity 的真理。也有的解释这个三股合成的绳子呢就是信望跟爱，就是信心盼望跟爱心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。其实呢这两个呢都是不需要的寓意解经，其实就很简单的，传道者是引用当代的俗语。如果两个伙伴是那么美好，那么三个呢就更有力量了，这是很合理的。就如中国有一个俗语，他就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对吗？真的在太阳底下的劳苦 有朋友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四章的第二段十三到十六节呢，就转到新的话题，就是智慧在政治舞台的有限。十三节他就说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不肯纳谏的人呢，明显会没有朋友的，对吗？政治权力越高的人，好像君王，越容易没有真正的朋友，越会有更多的人不喜欢他。十七节，这一个少年人在老年的人的国中，生来就是贫寒的，后来呢也受坐牢，但是后来呢从监牢中出来，起来做王，取代那个年老的王。那十五节呢，我们要小心了，它有几种的翻译。和合本呢就说，我见到日光之上一切行走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的少年人，就是那取代他的。其实呢，这一节呢也可以举第三个人，即是那从监牢中出来取代年老王而做王的呢，后来也被第三者取代了。所以十六节呢，他就说，这个第三个王有无数跟随的人，支持他的人，可是呢，后来的人也会不喜悦这个第三个人，就是说年老的王、少年人、第三个人都会不被喜欢，他也会被取代。的确，人的用户是短暂的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，你记得吗？举个例子，第二次大战那一个美国的总统啊，艾森豪啊，同期英国的首相Churchill啊，丘吉尔，还有呢，波兰第一个选出来的民选的总统，就是团结工会的华里沙，这三个人，他们都被拥护出来做总统，做政治最高的领袖的，带领国家渡过难关，当时都很受欢迎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他们在参选，都不再被选上，三个只是做了一届就下来了。那你跟我呢，都应该不会做总统，对吗？但是我们都需要知道，有人拥护当然是好了，但不要留恋人的拥护，人的拥护是短暂的，我们依靠神的恩典，活得满足，活得喜乐就足够了。好，我们解释了第四章的经文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应用一下。第一点，做一个知足的人，年纪越大的人越要知足。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对知足有不一样的领会。刚大学毕业踏足社会工作的年轻人，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他们不太明白知足的意思。在社会工作了十年、二十年后的中年人，在中年危机中，他们会面对不知足的试探。因为经过十年、二十年的社会工作经验呢，世界塑造了他们。他们大部分都忘记年轻的时候的理想，剩下的呢是一 营营役役的追逐，要拥有，得到许多。如传道者说，眼目眼镜不以钱财为主，除非他们尝试过挫折或失败，认识生命的有限，他们才会明白知足是一种美。放下无止境的追逐，生命才会得到安恬满足，人才会开始真的生活。那基督徒呢，都应该是认识自己有限的人，对吗？我们因为认识我们的有限，所以才信靠耶稣基督的。盼望我们都明白知足的美，做一个知足的人，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或嫉妒推动，人生的目标只是为追逐世界的事物。那么那一些年纪接近退休的老年人啊，就是所谓 senior， 是应该最容易知足的人，他们是最可以为到所拥有的感恩，享受所拥有的。那么你可能问，什么年龄是 senior 呢？老年呢？我就告诉你啊，美国政府的 Medicare 定义 senior citizen 是65岁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发现许多的店铺给 senior discount 是55岁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多数人，我是说你们教会啊 ，Santa Rosa 的教会，都可能是 senior 了，对吗？无论是哪一个定义，如果一个55到65岁的人依然有健康和精力，也有工作、家庭和朋友，也蒙了恩典，得到基督的救赎，有永生，未来进入天国，真的可以为着所拥有的一切感恩，享受所拥有的，并且分享给其他人。我们不需要再与年轻人或中年人比较，被嫉妒催逼我们追逐成就。或如传道者说，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，到底为谁呢？我们不要活在虚空中，不要生活在日光下的劳苦中。我们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我们经历了神的眷顾，我们大可以信靠神。我们的目标，我提出，就是把祝福 legacy 留给这个世界。我们的满足会更丰盛。我在说，我鼓励所有55到65岁的人思考一个问题：你要把你的 legacy， 你的祝福留给这个世界。你拥有很多了，你可以去享受它，可是更重要是分享给其他人呢。你要有行动，做一些 legacy 遗产的祝福，留给这一个有需要的世界。好，第二点，思考应用，要有好朋友，要懂得做他人的好朋友。传道者提出，有伙伴比孤独的好，因为朋友使我们的劳碌有美好的果效。的确，不要常常孤单一个人，要寻求朋友，而且要有好朋友。 我们知道在人成长的过程中，特别对青年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朋友。朋友可以比学业、事业、生活、家庭更重要。不少的年轻人抛弃一切，就是与知己的朋友一起，对吗？我们回想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怀，不是吗？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认同，得着一个知己的朋友，死而无憾，对吗？朋友的力量的确是很大的，是神把朋友的需要放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借着那一个呢，可以成为一个群体，不会孤单。不过呢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需要朋友或有朋友，可能因为他们受伤了，也更可能他不懂得做他人的朋友，所以没有朋友。但传道书指出，孤单无二却劳碌不息的人是在承受极重的劳苦，第八节。这个是蛮可惜的，没有朋友的人损失了神的恩典。那我说的朋友呢，不是泛泛计较而已哦，是真的能够患难与共的朋友，一起走路，一起分享喜乐与哀愁的那一种。圣经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可以互相的勉励，共同经过困难，也分享劳苦的成果。真的能够共同分享，就是生命的一种喜悦，是人生的美善。在数学上，两个点可以成为一条直线，三个点可以成为一个平面，如三角形，里面就包含无数的直线，对吗？我们也发现，哎，原来神是三一的神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在爱里头合一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也做我们的良朋益友。耶稣上十字架前对门徒说，从今后我称你们为朋友。的确，基督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伙伴，让我们也祈求基督在人生的路上是你跟我有好朋友，可以互相的扶持勉励，一同的感恩赞美。更重要的，我们愿天父教导我们懂得先做别人的朋友，因为能够做别人的好朋友的，一定会有许多的好朋友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阿门。